最近一段时间，龙婆看到我们好几个人修行进步了，心有力量，决心自动自发的升起了，禅定自动自发升起了。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有持之以恒的用功。这个修行人的弱点，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居士，如果修行没有持之以恒，禅定的力量就会没有，觉性就不会快。如果我们修行每一天去用功，不会忘记，而不是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会有什么结果，进步了就会很快的就会退步。但是如果每天去用功，懂得自律，安排时间出来，这个稍微早一点起床来休息，在睡觉之前也修行，白天的时候哪段时间有空也去修行，不停的去有觉性，哪段时间比较多，那就去休息禅定，去固定形式用功，要让心不停的跟修行打成一片。如果心跟世间一直打成一片，就会获得世间，就会去复生。但是如果心跟修行一直打成一片，跟法打成一片，心就会慢慢的宁静，会有快乐，会快乐。这个修行并不会让我们痛苦，但是世间却是苦的。如果我们培养觉性，不停的去这个修习禅定，心会宁静，会快乐。其他的快乐跟宁静的快乐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佛陀是这么开示的：世间有的只是动荡不安，我们必须要活在世间，这是必须的。这个适当的去跟他们一起演演戏，这个如果是那个当老板的这个角色就去演这个孩子的角色、母亲的角色、这个师傅的角色、弟子的角色，有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就去演。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别忘了修行，这样这个生活才会比较冷静跟清凉。龙婆从居士的时候就开始修行，从来没有气馁过，无论是几年几年都不会放弃，从七岁开始一直在用功，什么也做不了了就去惜佛护陀，去休息禅定。这个一旦会开发智慧，就会看到这个身心的运动变化，看着他们工作，然后看着他们视线三法印，不停地去观察去体验。我们在看到常常的看到身体动，常常的看到心动，常常的去看心能够记得这个运动的这个状态，接下来一旦有任何的动静，觉性会不请自来。要想训练，以这个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以心作为临时的家都行，那全部都会汇集到同样一点。龙婆在修行的时候，开发智慧的时候，龙婆是用心作为临时的家，看到心生灭、运动变化，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一旦眼睛看到画面，心就会变；耳朵听到声音，这个心会变；舌头闻到，身体接触到，这个心接触到这个念头，心不停地在变化，不停地去这么去训练。接下来心有一丁点动静就会看到了，决心会自行升起，这个称之为有自动自发的决心了，并没有刻意要觉知，它会自行觉知。一旦训练得越来越熟练，决心升起得非常的快速了，龙婆就去其他的那个法脉去看其他的高僧大德，包括去这个龙婆田长老。那个时候龙婆田长老很有名，就去看龙婆田，龙婆田他就教他的弟子，然后龙婆就看，哎，他的教他本身非常棒，他没有迷失，没有走神，没有缺乏觉性，他是尽自己的教的职责，身体会自然去工作，但是他的觉知一直存在。 他就教他的弟子让他们做手部动作，龙婆就去坐着看，看一下就明白了，
动
并没有什么困难的。这个是十四个手部动作，这个一边七个动作，就观察在做手部动作，有一类人就坐着思考，哎，这一招了，下一招是什么？有一类就是拼命的紧盯着手，另外一类就是这个心走神跑到了寺庙外面去了。真看，哎，这样也不行啊。这个在做手部动作，但没有觉性。后面碰到了龙波甘田长老，龙波甘田长老他提到了，龙波田早期的时候并没有教十四个手部动作，他教的是觉性。只是说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他才会这个创造出了十四个手部动作，那个只是那个让心不至于这个动荡不安，但是这个捆不住，这个有的人做手部动作的心跑去想别的事情跑掉了，或者做手部动作想着所以这一招了之后下一招是什么，这个心也迷失了，或者是做手部动作心呢聚焦在手上面紧盯一动不动，这也是迷失，迷失去紧盯的，迷失去想，迷失走神，迷失去紧盯，这个依然还没有获得
觉性。
但是去看他的方法，哎，这个方法不错，很好。龙婆就这个坐在这个他的寺庙的树底下做手部动作，试着学一学十四个手部动作，做来做去之后，哎呀，这个跟自己不相应。龙婆是属于这个是嗔心重，这个心很急的人，然后知识太多了，这个很烦。一旦烦了之后，就这十四个动作只剩下这个了，只剩下两个。这个握拳放掌觉知觉知，因为在去看他的时候已经看了，他教十四个手部动作是为了让我们有觉性。比如我们这么做了之后，心跑到手上面，及时的知道觉性可以升起，心跑去想了，觉性也升起，心去紧盯，觉性也可以升起。知道说哦，他教导的是觉性，出来之后就这个握拳放掌不停的觉知觉知，看到身体在动，心是觉知，就这么用功一段时间，然后到了傍晚就回家了。那之后只要一有空就开始动了觉知，动了觉知，这么动了之后刷，这个依然刷，那只剩下这么一点点，只剩下一丁点而已，就只是这么一丁点而已。有时候坐在椅子上面，这个就像在进行一样的，这个手指动也觉知，这个取决于他真正修行的这个诀窍，他的关键是觉性，而不是那个知识。知识并不重要，谁擅长于哪个知识就要哪个知识。最重要的点在于要有觉性。一旦动了之后，没有几天，有一天呢。看到一个朋友，一个非常老的朋友，很久没见了。他这个走在马路的对面，他没有看到我，我看到了他就很高兴。在高兴的时候没有决心，不知道说高兴。在左转右转，也看到没有车了。然后这个脚准备跨过马路了，一旦脚跨过马路，决心自行升起了。我说哦，明白了。
没完，那就分。
无论是训练去观这个心的变化直到觉性升起，或者是去观这个身体的运动变化直到觉性升起，他们都是一回事，也就是觉性是同样一个觉性，心也会这个安住独立凸显，禅定也是同样的禅定，因此没有所谓的哪个线路比哪个线路更好，取决于自己的相应。如果我们相应什么，我们就适合那个，如果只要是符合原则的，全部都会回到同样一点。因此四念处是观身开始，观受开始，观心开始，还是什么，最后都会汇集到同样的一点，都会汇集到心，汇集到法，都会来到同样一点。最后最高的点就是彻见到四圣谛，就是会这个照见同样一点，那个味道也是一样的， 这个获得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吃饭呢，我们吃饭这个中餐这个什么日餐这个西餐什么这个东北餐泰餐，无论是什么最后都会来到同样一点，也就是饱，都会来到这个同样都会达到饱的程度。在饱的时候，无论是透过吃这个糯米饭也会饱，吃这个一般的米这个饱的也是同样的饱，吃这个西餐还是泰餐这个同样都是饱。因此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选择哪个禅修业处适合我们，我们去修了之后，我们决心会经常升起，那我们就选择那个，那做我们临时的家，做我们的业处。比如龙坡从开始训练的时候，起先训练的是安邦念，但是没有获得觉性，只是获得禅定，禅定而且是往外送的禅定，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是往外送的。见到龙布顿长老，他教导观心，他并没有教导龙婆观身，因为他知道龙婆不适合，因为自己是属于甚至为这个念头观念很多的这一类根器的人，不会轻易的去相信某些东西的，从小时候就不会轻易的相信什么。比如这个爷爷奶奶父母还有这个爹爹，还有爹爹，爹爹也是他也是这个不相信什么鬼啊神的，但是到了那些中国人的节日的时候他们会做，他制作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他的祖先也是这么做的，他只是因为尊重这个长辈而不是因为相信鬼神，这个龙婆就更加不相信，但后面修行的才会知道那真的存在，但是那并不是靠山，并不是可以带领我们离苦的靠山，但是我们并没有看不起他们，谁要信奉什么那是他的事情。龙婆是不相信，不相信这个所谓的信仰是非常非常少的，一直都是有因有果的，什么东西听了之后没有因没有果是先不相信的，但是不相信也并不会去反驳别人，就慢慢的去体会，光的观察也不需要跟谁去争吵。来到跟龙婆顿长老训练了，看到心跑动跑动，他教导要观心，龙婆因为是属于观念念头很多的人，信仰很少，这个属于这个念头观念很多的人，属于这个有很多智慧的人，所以他教导观心这个迅速的变化，如果观身的话就很淡而无味，觉得这个太狭窄了，就好像大鱼一样的在小的这个鱼缸里面就会很憋闷。在出家的时候这个一旦离开了这个戒坛，那时候摸这个袈裟就会感觉到说自己终于从这个鱼缸里面来到了这个河流里面，进入大海了，心啊就会觉得不会轻易的去相信什么，不会什么都不相信的，但是必须要看见，必须要真的要自己亲近了之后才会愿意相信。那个长老教导观心，看到心一整天在变化，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它是无常的，看到了无常，看到了无我，快乐也是它自行升起的，升起了之后也呵护不了，苦不让他升起也不行，他升起了之后赶他也不走，善法所有的善法让他升起也不行，命令让觉醒升起也不可以，这个所有的不善我们也阻止不了，这个命令说不要生气那也阻止不了，这个称之为看到无我。在我们观心的时候，这个比较明显的三法印，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是属于观到无常，看到心的变化一直是在变化，而且还有这个无我的反应，也就是看到它的无我的角度，至于说苦的反应不太看见的，如果观心的话，这个心不太会苦给我们看的，尤其是我们有禅定的时候心非常快乐，因此要想看到心苦这是很难的，直到修行很多了之后才会彻见到说心本身就是苦。
那龙婆乐嘛，就看到自在。
龙婆，这个是从心开始的，因为自己的根器啊，是属于这个念头观念很多的人，就是这个不会轻易的去相信什么东西的那一类
因
此，还有另外一类人，那个称之为欲望起来，那个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的那一类人。那一类人让他们关心，他们会很厌倦，没有什么可以关的，因为属于民法，根本没有看到什么美在哪里。他就佛陀就教导那个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的人呢，就直接去观身，去修习这个身念处和这个身体方面的受念处。因为比如我们有觉性觉知身体，身体动不停地动，然后就会看到身体这个在工作的时候它在动，是因为什么？因为它在逃离痛苦，就会看到身体里面的苦，这个它有苦的这个特质可以让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为什么我们坐着必须要不停地去换姿势呢？之所以换姿势就是因为要逃离苦。为什么这个吸气的这个必须呼气是为了要逃离苦？为什么呼气的这个必须吸气那是为了逃离苦？因此我们如果有决心不停地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有的全是苦啊，看到苦的这个反应很清楚，有的只是苦一直在被逼迫，坐着有苦被逼迫的要站起来走或者去躺着，走的久一点又会被逼迫着要去坐着，酸了就必须去坐下来，被一直被逼迫着，在饿的时候感觉到了吗？也会被这个逼迫着要去找吃的，太饱了之后又会很这个饱了，然后这个又被逼迫了，这个排泄的太多了又苦了，不愿意排泄又苦了，有决心不停地觉知这个身体就会看到苦，这个就会看到身体根本没有什么好的宝贝，有的只是苦，而且身体也是无我的，这个身体啊它仅仅只是一堆物质，不是我，不是我的，它是物质，有物质不停地进进出出，比如吃进去了之后需要排泄，喝水了之后就去小便，或者是变成汗液变成口水，就会看到这个物质不停地新陈代谢，这个吸气了之后就会呼气，这个不停地在进行新陈代谢，身体根本没有什么，这身体啊是这个物质元素，是一堆物质，身体本身就是苦，因此我们有决心不停地觉知身体的时候，决心觉知身体，心如果是安住起来变成智者观者，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身体是一堆苦，这个身体是一堆物质，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不是他，一旦彻见了就会放下，放下就继续去修行，在心里面去修行。有的人这个观身特别的娴熟了，一旦放下身的瞬间一观心马上就彻底的这个快速的这个断掉了。有的人是属于这个观念念头型的人，如果去观身就会拼命的去想了，根本没有觉知身体，只是意味在想，那就需要观心，心啊并不会随顺我们的这个心意，他演示给我们看，不是我，不是我的，有的只是无常，有的只是无法控制，那之后心也会放下，在心这个思维身体了之后，这个领悟了之后就会放下，心就会保持禅定空空的，然后去思维身体，审视身心，然后看到心的实相就会放下，心就会这个独立凸显，然后这个一样的就是空空的，然后这个一动不动的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一回事。因此要去训练，要去看自己，如果我们是属于想很多的人，这个念头关联很多的人，就去不停地去看心的变化，不需要去干预它，不需要去打压。这个观心的这个原则有三条，第一条是要让所有的感觉先升起了再去知道，或者心先去工作了我们才去知道，别去提前守着看，不需要等着看，所以在心里面这个是苦还是乐是好还是坏，来的不停地去守着看， 这样就不对了，不符合原则了。一定要让感觉先升起，或者是让新的这个工作出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在观心的时候，我们可以观两种：观这个在心里面升起的感觉，比如这颗心苦，这个心乐，这个心不苦不乐，这个心是善的，这个心是贪嗔痴。这个是属于感觉苦乐好坏在心里面升起，让我们可以看到心一直在发生变化。还有另外一关心，关心我们是看心的行为举止，心一会儿去看画面，一会儿去听声音，一会儿去闻，一会儿去尝，一会儿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一会儿去心方面去想，或者是去心方面去紧盯，这么去观也可以。一旦观观观，这个就会彻见心不是我，心不是我，不是我的。因此观身也是一回事，一样的。要观心，第一条是一定要让感觉或者让心的行为先升起了，心出现了，再去知道，别去提前去守着它。第二条是在观心的过程之中，我们看到心快乐，看到心苦，看到心好，看到心坏，看到心迷失到眼耳鼻舌身意，是以圈外人的形式去看，不用跳进去，不用跳进去跟他打成一片，以保持距离的去看，以无得无失的心去看，以远距离的去看。第三条原则就是，如果关了之后有满意及时的知道，有不满意及时的知道，比如说快乐升起了之后，我们有决心知道快乐先升起了，我们有决心知道说有快乐了，然后在观快乐的过程中心不跳到那个快乐里面去，这是第二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有快乐升起了，我们知道说有快乐，这是第一条。在观的过程中心有快乐，心并没有跳到浸泡的快乐里面，这是属于第二条，是以这个有距离的看，不会跳到里面去。如果这个一旦浸泡到快乐里面去的时候，有满意不满意要及时的知道，这个感觉到不满意了，哎，这个不好了，这个心已经浸泡到这个快乐里面，不喜欢，要及时的知道说不喜欢，及时的去知道喜欢跟不喜欢，心就会保持中立，心就会抽身出来保持中立。因此观心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心要感觉或者心要心的行为先出现了才去知道，第二条是在观的过程之中呢，别跳进去，别跳进去，别去紧盯，第三条是以保持中立的心去觉知，没有满意跟不满意，如果有满意不满意及时的知道，它会自行中立。因此观心了，就是在这三个原则里面。如果是正确的，我们就会看到心的三反应一直在随着生灭的过程之中，我们就会看到那个不是我。在观身的时候跟观心是不一样的，观心啊是先让感觉或者是让心的行为先出现了才去知道，但是观身呢是观当下这一刻的身，而不是前面升起的身体后面才知道，不是的。观身是观当下这一刻，那是有一点区别的。因此观心啊，我们会紧随着去观，这个称之为这个连续当下，这跟当下是连续的。生气了之后知道说生气了，在生气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决心的，知道说生气的时候是有决心的，那个属于不同的片刻。但是在观身的时候呢，我们是观的是当下这一刻，当下这一刻正在举手，当下这一刻正在张嘴，正在说话，当下这一刻正在左转右转点头，当下这一刻正在坐着，正在走，正在躺，正在左转右转。在观心的时候，境界升起了之后，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称之为这个连续当下，跟当下是连续的。但是观身呢是属于当下这一刻，当下这一刻正在举手，这个加入正在也可以的。如果观心是加上了，生气了，贪了，这个生气了贪了有决心知道。如果观身呢正在举手，正在握拳，正在放掌，这一刻是闹，是现在当下这一刻。因此观身跟观心是不同的，但是都是属于当下，一个称之为是当下连续，跟当下是连在一起的。 那个观身的是当下这一刻，这个正在呈现，正在动。而且，这个观身的第一个原则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原则是一样的，是这个以圈外人无得无失的心去观，动来动去了之后，心并没有跳进去紧盯身体，只是感觉到身体的存在，只是感觉到身体的这个动。这个是第二条原则。第三个也是一样的，如果观身了之后升起了满意不满意了之后，要及时的知道。因此它的区别就是只是第一条，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擅长于哪个我们就选择那个。比如龙婆一开始的时候是观心，现在观心观身那都是一回事，都一样的。那就会看到这个转来转去的这个身体，心是在命令的。如果我们观心观得很娴熟，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之所以行住坐卧，是因为心在最后指令，是那样子的。不停地去训练，就会看到事实，看到实相。身体不是我，它是苦，它是一堆物质。心也不是我，是无常、苦、无法控制的现象。不停地去观察，这个称之为我们叫知苦，知道事实了。一旦知道事实，心就会慢慢放下。因为如实观，所以会厌离；因为厌离，所以就会松开执着抓取；因为松开执着抓取，所以解脱。那就是这样的这个状态。因此，我们必须要每天去训练，有决心去觉知身，去觉知心，取决于我们擅长于什么。擅长于什么，就先去选择那个。但最后既会观身，也会观到心。比如观心的人呢，接下来也会看到身体动，是因为心在命令，也会去觉知到身体。先从观身侵入进来的，不停的训练，也会知道身体动，也还是因为心在命令。并不会只会有身没有心，如果只是有身没有心。现在就是一具尸体了，之所以能够动来动去，之所以能够工作，是因为依然还有心在控制，在这个下指令。因此无论是从观身入手还是观心入手，最后全部都一样，都能够彻见所有的一切。先观某一种，然后最后会知道一切。因此修行呢，不需要去来这个坐着去这个争论说哪个比哪个更好。如果是符合原则全部都对，如果不符合原则全都不好，都不对。比如有的人去观点蜡烛的，去观这个观那个，看到过去看到未来，好吗？那是属于世间的角度是好的，但是在法上面没有多好。比如说去玩火变，龙婆也玩过这个点蜡烛了之后就去看，最后就会获得这个，闭上眼睛也可以看到那个火，睁开眼睛看也看到火，然后可以放大可以缩小，一天玩来玩去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龙婆就重新换了一下，就这个看火，然后呢一旦那个心里面已经有火了，就把这个火这个回过头来来烧自己，用火不停的烧烧烧烧身体，就会变成了这个骨灰，最后消融，只剩下单一的心了，又进到心里面。因此无论是开始我们是观身，是观受，是观心，最后都会来到心，都会汇聚到一点，不需要来这个争吵的。仅仅只是说有的人这个直接侵入到心，有的人呢稍微先从身体里面捞，先从受内里面捞，然后可以吗？也可以的。然后高僧大德，以前的高僧大德啊，在这个龙坡的师傅那一代人，几乎所有的都是观身的，他们并没有观心。这个龙婆敦长老他是观心，这个他也并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因为阿姜曼尊者教他的，阿姜曼尊者教导其他的弟子全部都是教导佛陀视为身体，但是一到教龙婆敦长老，一开始也是佛陀视为身体，只修了很短的时间，阿姜曼尊者就教导他另外一个阶段了。
就
这个诸行这个无常，这个诸想这个无常，这个诸行诸想运，这个无我，这个就全都是属于观心的帮助。受想行，那是属于这个心方面的板块。 因此无论我们观从哪个开始入手，最后都会来到同样一点。龙伯顿长老他也会曾经教导过，但是龙婆记不住他说的原话的。他说那个是属于同样一个味道，他说无论从哪个方向走都会来到同样一点，都一样的，这个都会抵达同样的这个纯净解脱自在。但无论是从观身契入还是观心契入，最后都会看到世间仅仅只是呈现的一个现象，这个所有的设法名法仅仅只是这个呈现的一个现象，这个生住灭的一个现象，这个找不到起点，找不到终点，不知道它来自于哪里，它不停地连续生灭，最后会在哪里终结也不知道。比如我们，如果我们学过这个科学，我们每喝进去的一滴水，那是属于古时候的水，以前它也是在宇宙里面，只是被这个地球吸过来了，但是它来跟我们在一起之前，它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
他
这个是谁的身体的部分也不知道。那个一旦来到这个世间，我们喝进去了，我们洗澡了，在我们来喝之前，别人也许是这个小便排出来也有可能，他就是不停的是在这个循环的，根本找不到这个起点，找不到终点。因此这个轮回是非常的长久的，根本没有终点，有的只是名色，这个五蕴啊不停的在运动，在变化，不停的生灭变化。这个真正明白这一点的这个心，就可以清除无明，这个知道了事实，世间没有什么，轮回根本没有什么，有的只是苦。苦是什么？苦是因为它这个无法保持，它是无常的，无法保持，它无法控制，它是这个随顺他们本身的因缘，它不停的在这个流淌变化。一旦这么看见，心就会放下，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空，无论是世间还是宇宙，无论身还是心，全部都是空，根本不是我，全部都还出去了。这个时候苦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这个着床了，之前这个苦呢是安在身安在心，要把身和心还给世间，再也不抓出去了，再也不去造作了。在心清除了无明，就会看到它是空，宇宙或者这个世间，或者是整个宇宙，或者是五蕴，内在外在之类的全部都是平等的，它全部都是生灭变化，不停的随顺因缘生灭变化的。心会看见，会看见，然后就会有一个元素出现，就会有一个元素出现，也就是知元素，那是属于事元素或者是法元素是存在的。这个它再也不去这个跟宇宙或者跟这个轮回，再也不沉迷在里面了，然后它是在这个一旁的。但是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会看到世间这个全部都是平的，但是这个如果我们还有去关注那个知者呢，依然还在造作，最后没有再造作，也没有抓住那个知者，这个也没有去抓住那个知元素，如果依然还要去这个界定，就类似于是涅槃，那不是事实。要去训练，起先的时候从哪里切入都可以的，取决于我们擅长，都会汇集到同样一点，都会汇集到放下放开，然后离苦。苦在运上面，这个运无论如何都会苦，但是知元素它已经摆脱了运，它再也不苦了，而且也没有去重视去界定这个智元素。如果依然还有在这个界定这个智元素，龙伯顿长老称之为这个大鬼，称之为梵天，就会去到梵天。那个并不是每一位三果的阿拉含都会去到这个净居天，这个实际上每一层梵天都有可能有，除非是这个无想有前天的这个梵天，不会去。
没样了呢
不难的龙婆分享给大家听就像龙婆顿长老曾经分享给龙婆听的那一样然后要花时间也许是十年二十年是三十年或者是一辈子然后就是为了要了解直到我们明白了四圣谛明白了世间明白了运明白了世间明白了宇宙它全部是一回事就会看到他们全部都是在四弦三反应心就会放下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测见了这一点这个称之为可以清除无明了知道了事实这个新的造作再也不会升起一旦新的造作不再升起苦再也不会升起只要心还有在造作心就依然还在苦只要依然无法清除无明无法测见到这个名色五蕴身心就依然还在造作比如我们大家依然在造作对吗如果哪一段时间比较勤奋的修行就会造作好心就会想到说哎，什么时候才可以解脱什么时候才可以这个动物这个春马呢这个想要造作的想要想要的就执着执着的会苦包括想好也苦想坏那根本不用说了那肯定是苦的什么时候已经摆脱了造作就会摆脱了苦之所以能够摆脱造作是因为这个摆脱了无明因为不了解名色身心不了解整个宇宙不了解所有的有为法所有的有为法因为如果没有测见到这一点就无法解脱有一个法佛陀曾经教导过说这个灭这个无明的灭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残留这个彻底的这个止息所有的造作也会彻底的止息也会彻底的灭掉一旦这个漏烦恼灭掉无明也会灭掉无明灭掉漏烦恼也会灭掉这个无明灭掉这个行也会灭掉这不难的但是它很细腻去从事实上面去逛不停的去看这个事实看实相所成为的这个实相事实也就是我们的名色身心你只有决心去觉知身有决心去觉知心不停的去觉知别疏忽了去要这个在力所能及情况做到最多的程度从早到晚除非是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思维的时候然后这个其他剩下的时间从早到晚然后关身工作关心过的先关什么都行取决于自己擅长但是要一整天都要去关然后去看嘛他能够存到这个什么程度永远没有任何突破吗那不可能的这个法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人类做不到的这个程度只需要我们大家动手去实践要持之以恒的去用功每一天持五戒要用心持五戒一起床就开始用心持五戒在吃中饭之前也提醒自己持五戒在睡觉之前也提醒自己持守五戒一天想到持戒好几个回合用心去持守每一天安排时间来做固定形式练习是修行某一种业处我们所擅长的去观身观心都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心的变化我们的禅定就会增加心就会有力量持之以恒的去用功心就会有力量这个如果从来没有接触到心有力量的这个境界你怎么说都不会理解的去做固定型练习如果修对的话心就会有力量一旦心有力量了就去开发智慧起先去分离运身是身受是受行运是属于行运行运其实就是所有的善不善心属于心 不停地去分离。
起
先的时候分离两个就够了，不需要分离五个的五蕴。分离两个，比如说如果我们擅长于观身，那就去观身体动，心是观者。如果我们是从感受这个角度走过来的，我们就看到感受运动变化，心作为观者。如果我们是从这个心念处走过来的，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上不上不停的运动变化，心是观者。最后就会来到这个法念处，无论是设法是明法，无论是上还是不上法，全部都是在四性三法里面，然后彻见到这个缘起法，彻见到四圣谛，然后就会是有次第的走过来。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最终的缺点是要彻见到四圣谛，其实就是知苦，看到五蕴苦，不是思维分析，而是看见才能够放下。放下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五蕴的运动变化，世间宇宙的运动变化，都只是一个呈现的现象，这个不停的是在流过，不停的在流过，跟我们毫无相关。在世间的人老病死的时候，那就会变成我老我病我死了，这个是不是了。心已经这个脱离了轮回，就会看到运灭运死，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比那个更多了。如果比那个更多的话，那就会去到那个梵天界了，就会去这个依然这个重视界定这个心，要去训练，有一天就自然会获得宝贝。虚持五戒，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其他剩下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身体动觉知，心动觉知。然后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品尝到法的味道，这个什么的味道都比不过法的味道那么好吃。其他的味道无论多好，不停地吃下去，不停地去吃，也会很厌倦的，根本没有哪个味道有多殊胜。但是法的味道是战胜所有的味道，它是满是饱的，是快乐的，它自身就是宁静跟快乐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了机会可以抵达这样的这个境界，仅仅只是说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忍耐，要懂得自律，用心持五戒，每一天必须要自律，在固定时间用功，这个修行我们擅长的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样就可以开发智慧。一旦开发智慧，有的人观身，有的人观受，有的人观心，先观什么都行，然后最后都会觉得来到浓缘一点，都会知道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必然会灭，就会放下。那生灭的那个现象并没有什么，有的只是苦，这个时候才会放下，那个是有阶段的。能够放下，就会看到所有的世间无论是生还是心，都只是呈现的现象，再也没有了这个语言的描述了，没有所谓的涅槃了，之后去到哪里，如果还想着说还 有地方去，然后就会去到梵天。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有点难，但是先学。现在有那个什么音频视频啊，然后这个我们不停的去修行，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也许会像按照龙坡所分享的那样，会看到龙坡也用了很多的时间，非常忍耐，训练自己非常的忍耐。高僧大德也是提前先说了，然后就自己去慢慢去摸索。这说给大家听的那个其实就是这个龙布顿长老他的教导，但是他并没有教的像龙坡教大家教的那么细，他教龙坡只在一句话里面，他的一句话里面。事实上这个龙布顿长老所有的这个教导，首先第一是别把心往外送，我们的心不往外送，心就会安住，这是禅定。要让这个智慧身体看到这个心，就好像眼睛看到这个画面，这是开发智慧的阶段。最后的阶段来到这个碰到智者消灭智者，碰到心消灭心，才能够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这个是属于放下心的阶段。最后的阶段 第四个他教的就是，也就是这个放下心的这个状态，那是什么样子的？也就会空光明、亮堂、纯净、无染，停止造作，停止造作，停止找，停止新的行为反应，什么也不剩，什么也没有。他教了四个，这个是真正的原则，只有四个。一开始就是什么他。直到涅槃的这个状态，心接触到涅槃是什么状态？空光明，纯净无染，停止造作，停止找，停止新的行为反应，这个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剩，这个什么也没有了，才会这个真正的纯净无染，再也没有工作需要做了。这个长老他教导的非常短，这个农夫就不停地摸索，然后就是一路这个摸索过来的，然后只是说这个现在变成大一点的鱼了，教那些小的鱼，然后不然就会先给别的什么给吃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一号，修行觉得越来越快乐了，感觉离世间越来越远，能够那个从情绪里面更快的能够自由了，日常生活中尽可能跟呼吸在一起，不停地去观察心的变化，看到念头、语言和所作所为的背后越来越多了，固定形式是观身呼吸、观心工作，这个会用心不停地修行，请求龙婆开示。你说的这个每一条都对，每一点都对，已经修对了，去用功，持之以恒的去用功，要这个用，要持之以恒的去精进用功，已经修对了，修得很好。二号，这个心就会连着在业处上面，会感觉到这个跟呼吸在一起的会很舒服，会看到念头冒出来，然后心又会回到呼吸上面去观呼吸，应该怎么去纠正一下？不用纠正，去不停的如实观，这个去对治去改造，那是属于奢摩他的这个范畴。如果毗婆舍那呢，那就是去如实观，这个去如实观。如果是奢摩他，心散乱，那我们就去有去上桥方便，去训练让心宁静，那就是有所作所为去让心发生变化，心有贪，然后去说不净观，心有嗔心去修习慈悲，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但是如果毗婆舍那呢，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他是那个样子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知道他是那个样子的，去如实观，这个如其本来面目去看见。一号心走神了，感觉到了吗？这个迷失到念头的世界里面了，非常非常好。一号不错不错，一号不错，去用功吧，别这个疏忽，别放弃，不停地用功，应该可以会获得好的宝贝。二号也很好，不错，但是依然这个骨子里面还是有些这个烦躁，在修行的时候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别去这个厌倦，别去这个厌烦，不停的紧着的去观，很好，不错。二号，三号，观身体呼吸作为临时的家，观三十二身份，有时候去观三十二身份，看到心的造作不善，烦恼习气经常升起，有时候看到烦恼习气跟心同时灭去，会觉得说禅定不够，不中立，经常迷失，不喜欢做固定形式练习，但是每天做，这个大部分都是迷失了之后去知道，有时候心会犯迷惑，一旦出来之后不愿意去接触境界一段时间，必须要加重呼吸，请求龙婆 介绍适合自己的奢摩他，你的心还没有完全归位，那宁静很舒服空，但是依然是在外面。试着呼吸给龙婆看一下，要这个把感觉抓在呼吸上面，来呼吸。感觉到了吗？现在跟刚才已经不一样了。要记住这里，我们并不是说必须要一直待在这里，但是如果它空空的，空在外面，那个不好，那个浪费时间，有的只是快乐。三号感觉到了吗？一旦你回来了之后，你就会开始可以看到苦了，就会开始看到苦。因此心必须安住，心必须真的归位，这样才能够看到苦。如果心空在外面是看不到苦的，苦是在身心上面。因此不要扔掉身，不要扔掉心，要去觉知。对，呼吸了之后去觉知，这样就会看到苦，不错的，很好。一旦龙婆说了之后，就可以进到这里来了，很快，非常棒。二号迷失了。好，四号。看到身体方面的感受。看到念头，看到头脑里面的画面，看到胸口有这个念流，看到心一直在自行的工作，无法控制，但是这个可以给它铺路，这个新的这个造作减少了，感觉到外在的这个世间真的没有任何意义，请求龙婆开示。已经修对了，修得很好，必须要修够就可以了，已经修对了。龙婆看到我们大家从这个一二三四，这个龙婆非常的这个欣慰，这个每一个人都修得不错。二号，别去散乱，要去觉知。一号龙婆表扬了，必须要了解一点，谁被龙婆表扬过了，然后就会这个瘸脚一段时间，因为一直想好，那是不可能的，那就会这个瘸脚一段时间，一旦慢慢适应就可以了，因为曾经修对了的，对，这样才可以。一号，不然太苦闷了。一旦龙婆说好，大部分都会努力的要去呵护那个好。一号，这个拼命的去呵护，那是世间的人做的方法。那个每一次努力，每一次都会这个坏掉的，还不错的。一二三四不错，好，五号。固定型用功，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天做培养德性，以。这个身体和佛陀作为临时的家，更加多的看到事实的好也行，不好也行，越来越多的能够及时的知道危险的烦恼习气，依然迷失这个多过于觉知。想问说，我修的奢摩他对了吗？你修禅定吗？那你修给龙婆看一下。迷了，现在迷了。感觉到了吗？你的这个打坐的时候，你带领心，让它宁静下来。然后就类似于是睡着了。要觉知，要去保持觉性。对，要去训练。 别扔掉决心，这样禅定如果冲到前面决心跟不上来就不好了。休息禅定的时候必须要有决心，不要忘了自己，不要放迷糊，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在他宁静的时候，他集中的时候，也一直都是有决心，不会迷糊，不会这个看到这个看到那个，不会，那个是迷失。六号，我的修行，这个是念佛陀，观呼吸。每一天中晚上这个每一次大概三十分钟，请求这个说我的修行对了吗？对的，修行很好，但是别去把心这个推得很高，不需要这个这么推着它，要让那比现在这个更自然一点，不需要呵护，让它高高的，不需要，一定要这个是正常平常的。对，就是这样，就要这么去观，而不是把它抬得很高，那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抬得很多也会很酸的，要是刚刚合适的，你明白吗？对，如果明白就很好。如果禅定了之后这么去推着，那个不好。七号，这个紧张的要命了啊。这个七号每一天有时间打坐，做固定型练习比较时间比较少，因为必须要先等孩子先睡着，但是每一天去用功，努力的去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知，只要想起来的时候觉心比较弱，迎合烦恼习气，虽然有时候这个意识到这个觉得说运已经分离了，但这之前连照于紧盯，但是尽量在解决了，请求龙婆开始已经进步了。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不停地保持觉性，也就是对自己的心啊，这个投一些关注度，带孩子也可以关心，或者身体在动的时候，然后抱孩子给孩子洗澡，做什么东西都去觉知，这个身体动觉知，心工作，有时候比如说带孩子厌烦了，知道厌烦，有时候觉得他很可爱，知道很可爱。因此就把自己的修行啊，把它注入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中，这样就可以从早到晚都可以修行，带孩子也可以修行，不需要等孩子睡着了之后才修行，那样的话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他也要想让他睡着呢，并不容易。因此就是在外面的时候要好好的去训练，然后有时间这个孩子睡着了就可以做固定时间练习，但是如果在外面的时间的时候要保持觉性，这个一整天要去修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这样现在就很好，现在就不错。好，八号，有时候坐着修行，直到只剩下这个智者的心独立出现。有一次看到身体消融变成灰，倒在地上。这个有一次心看到五蕴，包括知者的心生灭，这个不停的连续生灭。在日常生活中是观身和佛陀作为临时的家，你的智慧依然冲到前面的，你的智慧依然冲到前面的，要有觉性，要有禅定，不需用思维带领，依然是在思维带领，这样这个智慧冲到前面去了，要增加禅定，做固定型的练习，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去知道而不是去思维，去知道去觉知，这个稍微转一点点，就类似于这个100分已经来到80分了，就稍微调整一点点。现在迷失了，八号迷失去想了。七号，别去那样修禅定，会憋闷。这个休息禅定的时候，以正常的心去休息业处，而不是去逼迫他，不去打压他。 有一位这个大学的一位老师，他说啊，他说有人想研究检查这个龙坡的这个家庭作业，龙坡还在想也不会他会怎么去研究呢，必须要来这个采访那些做禅修报告的人吗？因为如果没有修行，那是不可能明白的。不知道这个我们大家在说一些什么疯疯癫癫的对话，什么是胸口这个动荡，这个是什么？如果没有修行的话，是听不懂的。我们大家去训练，这个整体来讲大家都有进步了，尤其是今天来做禅修报告的人不错。只有八号想的太多了一点，其他的都很好，这个只是说想的太多了。七号就是别犯人让他昏沉，要慢慢的调整。五号有一点点散乱，二号有一点打压，那打压的太多了，不太满意，这个正在呈现的状态不满意。三号心又散开在外了，感觉到了吗？
有那样呢，小维在样哎呀，
那你怎么研究？我们修行人听到了之后，我们就会笑了。好了，请回家吧。
OK 呢？
好 ，OK。